啊，我们感谢你实在恩待我们，对吧？这一段时间赏给我们，主啊，但愿让你来做主，但愿你自己的同在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那弟兄姊妹，我们第一堂我们说过七个教会，那么特别主在回来以前有四种教会的光景，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走在其中的道路。当然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很清楚的，腓立特非是我们的道路，不过要受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把腓立特非当作我们的标签。什么时候说我们是富足了，我们就是贫穷下眼可怜的。所以我想这是主的话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呢曾经在教会正统里面大概讲到教会的预言的应验的时候，我们这因为时间的缘故，他特别讲到弟兄运动，那么特别是指着怎样的应验了腓立特非。那么后来呢也讲了一点老底家，不过只是轻描淡写而已，因为那是个很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次呢感谢主，我们有一点比较长一点的时间。那我个人有很深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苦头我们不需要吃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教会的历史，那教会的历史呢是指着神在历史中怎样的行走。那么当然这些历史呢不要忘记，不是历史，需要圣灵来解释。所谓圣灵的解释，就是需要用神的话的光来照亮它，那从神的话的光里面来明白这些历史。所以这样对我们来讲呢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用多少时间，这个我们照着圣灵的引导。那么我们愿意一同来看看这200年的教会的历史，特别是指着在弟兄们中间的。那么一面我们看见他们辉煌的开始，然后给我们看见现在慢慢慢慢的可以说见证就没落了。那么从这里呢我们要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不止如此，就是过去这60年在中国也好在印度也好，你看见有的人愿意走这条路上，那结果好像呢也失败了，结果呢也带来许多的羞耻。所以我们要问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走这条路的呢？是不可能的。你要么就是回到推啊推拉去，要么就是你回到撒底去，明白吗？所以许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因为有撒底，所以你看见的的确确神兴起一般人，把神的话语规模给了我们，那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宗。但是从1828年以后，你看圣灵继续的往前走，所以的确给我们看神话语的规模，不光是包括保罗的执事，也包括约翰的跟彼得的，那是全部圣经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不错，改革宗的神学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不过那个主要是撒底所得着的启示。那么到了腓立特非的时候，你看圣灵就往前更进一步，所以你看见说好像神的话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就能看见马丁路德所给我们看见，加尔文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今天人回到撒底是开倒车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许多时候大家一直争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三元论的还是二元论，他们忘记了在教会历史里面圣灵的工作。腓立特非所以是腓立特非，腓立特非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能很明显的，你看能应验在神工作上面，那个工作一定是很明显，那个工作一定不是平常的，所以一定有一个启示是比什么，是比当时马丁路德加尔文所看见是更大的，一定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走在腓立特非的路上，那就是我们要接受圣经中话语的规模，那就是说不只是改革宗所给我们的帮助，改革宗的神学其实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也就是保罗的神学，换一句话说是保罗所得着的启示，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全本圣经里面不可能只有是保罗的，还有彼得的呢，还有约翰的呢，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通通加在一起，那么那个启示呢才应该是腓立特非那个神话语的规模。所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不是去争那个到底三元论的二元论，那个没有多少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带领年轻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开倒车，如果圣灵工作了，我们一定要往前的。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到底菲勒铁菲他们看见的对还是不对，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第一，他们看见，我们有没有看见？第一代看见的不保证第二代第三代就看见，第一代是活的，到了第三代，因为是骑在第一代的肩膀第二代肩膀上，很自然的是遗传的，所以不小心我们也会有祖宗的遗传。不小心很多年轻弟兄就不读圣经，当初弟兄会就这样子。你知道魏格兰弟兄是个最早最早跟达比在一起同工的，到时候聚会越来越多了，然后年轻人就兴起来了，他们没有受过的苦是他们当初所经过的，他们当初每一个见证都是用膝盖跪着然后慢慢被主兴起的。那结果呢，年轻人不需要花太多代价，因为我们已经得着真理了，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人在福中就不知福。所以这个是威格兰讲一句话，他说很多人今天在玩教会的泡泡，好像当办嘎嘎酒一样。那弟兄姊妹，教会的路是非常严肃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第一代看见的不一定早是第二代就看见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叫第二代第三代也看见第一代所看见的？那么这第一，教会历史的确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我们应该还是要回到主的话，我们要把它温习过，我们要看说是不是有的是我们从前没有看见，那如果那也许因着没有看见所以犯了许多的错误。那么感谢主，我们一生就一生而已，有的错我们来不及改了。所以历史的好处是什么？历史就是根据先人所走过的脚踪，根据他们所学过，他们经过的历史的实验室，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我们就一生，我们不是成功就是失败。那主在回来以前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帮助年轻的一代，让能够看见当初主所看见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里要稍微的把那个故事要指给弟兄们看。那么我们不只是讲故事，也不是听故事，我们就要从这些的历史上要得一些教训，而且呢，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就要说为什么弟兄们在这点失败了。很明显的，他们是在遵循主话语上或者失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找出一条路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不要什么都自己做，因为你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借着教会的历史，先人所走过的路，那么能帮助我们，叫我们不再重蹈覆辙，叫我们不再走从前走过的路。我常常觉得这50年60年，在中国也好，在印度也好，在美国也好，有许多的悲剧是不需要重演的，但你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不需要讲50年60年到底在各地发生多少的悲剧，你只要看看这些历史你就知道，从这些历史里面你可以看见那些影子。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这些历史的教训，也许主恩待我们就可以免去许许多多的光景。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分裂的悲剧是一再的在许多地方重演，现在慢慢大家好像都忘记了主到底当初托付给我们是个什么样的托付。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用200年他们先人所走过的路，那是不是这个路就不走了呢？不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弟兄就是叫马金多弟兄，这个马金多弟兄你知道，他就写了那个摩西五经的略解。那么实在说来啊，没有不大有多人直接读达比的东西，如果你会英文的话，你发现很艰辛，不容易读的，而且有的人你不大容易抓住他的思想，因为他只会想，他不大去注意说叫别人怎么懂得他的思想。那么这个马金多什么好处呢？他就能把达比的东西就把它消化了，然后呢他用很浅显的文字就把达比所看见的，那么叫大家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就写了马金多的 摩西五经的略写，那么这很有名的。那为什么这一套书变得很有名呢？就是因为穆迪讲过一句话，他如果宇宙有一天通通烧掉的话，我只要一本圣经，还有一本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就好了。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大家都知道马金多这么一回事。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要明白摩西五经的话，那最起码你要读马金多的五经略解。所以现在有的已经翻成中文了，我想这不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真正的弟兄会的启示能够让一般弟兄们接受，有推手的。谁是那个推手呢？马金多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推手。他是把弟兄会圈子里面的东西能够介绍到外面去，让别人能够让别人呢能够认识他。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就讲了弟兄会的历史。那个题目很像我们中文已经有过的题目，是50年来，就是50年来到底神在他们中间怎么工作，这是马金多写的。好了，那马金多写完了以后，他有一天和别人对话，他说我听说最近呢有一些牧师，他们当然反对弟兄运动了，所以他们就写一本书要攻击他，攻击弟兄运动。然后马金多怎么说呢？他说没有错，他说我现在也写一本书，这本书呢也是攻击弟兄会的，我们是一样的，不过我们不同在这里。那个牧师呢是攻击弟兄们所看见的属灵的原则，他那个原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弟兄会的实行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的光景和他们的得的启示可以一致可以不一致。所以今天我反对，今天我攻击的不是弟兄会所得着的启示，今天我所反对的是他们属灵的光景。那个光景不光是这个牧师要说的，是我也要说的，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也是主要说的。所以你看见七封书信里面主的话都是很尖锐的话。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因着这有许带来太多的悲剧了，所以我们就因噎废食了，我们说了我们不走这条路了，这个就错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今天属灵的光景是需要让圣灵点活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心里。所以属灵的光景是需要靠圣灵的。如果你光有启示，好像圣灵就可以了，好像你读神学就可以，好像你年轻人你只要能够懂得神学的知识真理知识就可以了。但你要维持那个属灵的光景，那并不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需要有火，需要有火炼的金子，需要有眼药叫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都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以为说我们已经看见了，其实他是没有看见。虽然年长的很多地方来不及，很多地方你看很多根本领会上各方面不一样了，对不对？当然年轻人快得多，而且年轻人现在所得着的知识呢都是网络上的，这个网络上的知识很像吃快餐一样，不是很健康的，有很多的知识根本是错误的知识，问题完全是看你找到哪一段和哪一段。所以现在尤其现在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正面的认识，常常带他们回到圣经。如果你告诉他们说灵和魂与身体，那么你要讲给他们根据圣经到底灵和魂是分开的呢还是